于完之，字茂尧，是会稽余姚人。祖父于宗是晋朝的库部郎，父亲于梅是通直常侍。于完之年轻时熟悉文书法律，广泛涉猎书籍史册，初次任职为东海王行参军，又任乌城县令。陆太后的外亲诸人迷犯罪，他依法逮捕审理。太后向孝武帝哭诉，于完之因此被免官。太史年间被任命为晋西国郎中令、尚书起部郎、通直郎。元徽年间担任右丞。当时太祖参与朝政，给于完之写信说，张华任度之尚书，事情并非突然。如今漕运和库藏有缺额，你贤能居右丞之位，我已觉得金银粮食可以积蓄了。于完之上表陈述府库的钱帛、器械、劳役所积欠的越来越多，开支逐渐扩大，担心无法维持长久。朝廷下诏给予优厚答复，升任安成王车骑录事，转任少府。太祖镇守东府，朝野上下都来致敬。于完之仍然穿着木屐来到坐席，太祖拿起他的木屐看，破旧发黑，鞋头歪斜，鞋帮断裂，用芒草连接，问道，你这双木屐穿了几年了？于完之说，我刚做官时被任命为征北行左买的，已经穿了20年，穷困的士人终究无力更换。太祖认为他好，提拔他为骠骑咨议参军。霸府刚开设时，宾客云集，太祖留意选拔接待，于完之与乐安人任侠都因应对得体有席上之美齐名而受赏识。任侠字景远，好学，有一行，同时与太祖向来交游，楚渊、王翦都与他亲近友爱。官至光禄大夫，永元初年去世。于完之升任骁骑将军、黄门郎，兼任本郡中正。皇上忧虑民间欺诈取巧，等到即位后，命令于完之与骁骑将军傅坚义检定户籍簿册。建元二年，下诏给朝臣说，皇籍是百姓的大纲，国家治理的端绪。近来民间风俗巧诈虚伪，为时已久，甚至私下注记爵位、倒改年月、增减三种情况，冒袭万端。有的户存在而文书已断绝，有的活着反而托称死亡或叛逃，停家私而说隶属服役，身体强壮而称有六种疾病。编户齐家，很少没有这样的。这都是政治的剧毒，教化的身病。近年来虽然退却籍书改换文书，终究得不到实情。如果用刑罚约束，则百姓的伪诈已远；如果用德政安抚，则胜残不易。你们各位都身明志体，可以各自贡献良谋，以振兴交薄风俗。另外台坊访幕，这个制度不近人情，优厚刻薄原本有定，闲聚有常规。宋元家以前，这些义夫常常满员，大明以后，乐意补缺的人逐渐断绝。有的因为寇难频繁，军因容易多，百姓趋利，投方的人少。然而国家制度没有改变，朝廷纲纪恒存，相度而言，龙梯为何这么快？这是疾病的宏源，片刻的切换，用什么科算隔出这些弊端呢？于完之上表说，宋元嘉27年八条取人，孝建元年书籍，是各种巧伪的开始。元嘉年间，已故光禄大夫傅龙年过70，还亲手书籍，亲自引教。傅龙何必有实践的谨慎、高柔的勤劳，只是因为是属修明，服道修身罢了。现在陛下日则忘食，天为明就求医，诏书下即幽暗愚昧，我仅陈述妄说。古代共治天下，只有粮二千担，现在想求治取政，在于秦明的县令县长。凡是接受户籍，县不加以检核，只封宋州，州检核得时才退回县。力贪其贿赂，百姓放肆其奸诈，奸诈越深而退回越多，贿赂越厚而答复越慢。从太史三年到元徽四年，扬州等九郡四号皇籍共退回71000余户，到现在11年了，而所改正的还不满4万。神州腹地尚且如此，江湘各部加倍不堪。云逸认为应以元嘉27年即为准，百姓怠慢法律已久，现在建元元年书籍，应更令民科听任首悔，迷而不返，医治必杀。让官长审字检教，必令明喜，然后上周永远作为正本。若有虚昧，州县同罪。现在户口多少，不减原家，而板籍顿缺， 弊病也有原因。自孝建以来，入勋的人很多，其中直干戈保卫社稷的三分钟几乎没有一分。勋部所领而诈住祠籍，浮游是要非官长所居禄又不少。寻苏俊平后，与亮向温峤求勋部，而温峤不给，认为陶侃所上多非实禄。寻物之怀思，无事不有，宋末纲纪败坏，这种侨委尤其多。又将为计多举序为禄，实际润则很少，而人领数万，如此两条，天下何益之身已占其大半。又有改铸极状，诈入世流，从前为人义者，今反义人。又生不长发，便说是道人，田街异象，到处如此。有的豹子并居，进步边户，迁徙来去，公然违反土断。鼠疫无满，流亡不归，宁丧终身，疾病常卧。法令必行，自然尽反。又四镇数江，有名少时，随才不取，无变永没。蜀未借给，乌敖比肩，弥山满海，皆是私意。行货求位，歧途甚易，目易悲惧，何为投补？方力之所以进，百里之所以单。现在只要使墓志明信，满腹有期，民无捷径，则方可立表而满了。位置不换无志，换在不行，不换不行，换在不久。皇上省览于完之的表彰，采纳了，于是令设板籍官，设置令史，限制一人一天得数巧，以防懈怠。于是贿赂姻缘，籍注虽正，还是强推却，以充呈现。到世祖永明八年，折法巧为者戍守延怀各十年，百姓愿望。世祖下诏说，夫简贵贱便尊卑者，莫不取信于皇籍，岂有假气滥容，窃符非分。所以成吉虚妄，世允旧章。然而兴起前代，过非尽失，既往之谦不足追究。自宋声明以前，皆听副主，其有折翼边疆，各许还本。此后有犯，严加检治。于完之因为长期做官衰老多病，上表告退，说臣闻负重致远，力穷则困，竭诚事君，致敬必亲，礼固然也。四十事尽，七十悬车，壮则驱驰，老宜休息。臣生于晋，长于宋，老于齐，势力三代，招式在意。臣以宋元嘉28年为王府行左，于资30年矣。自秦以来，衰耗渐笃，唯性不懒惰，而倦怠顿来。耳目本聪明，而龙猛转机，脚不知身，喘不蓄气，紧刻不推，朝昼不保。大公兄弟40有二人，通色受邀，唯臣独存。朝露暮光，宁堪长久，且知足不辱，臣已足矣。禀命饥寒，不求富贵，同山游命，臣何恨焉，久甘之矣。直到世人不免雷泄，蜀欲盛名，知其非罪，臣之幸厚矣。受命于道消之臣，孝节于百魁之日，臣忠之孝也。降庆于文明之初，何则于天妃之运，臣命之偶也。不谋巧患而位至九卿，得残李陵而舔居门下，尧舜无穷，臣亦通矣。年过60，不为妖矣。荣妻之三乐，东平之一善，臣俱尽之矣。金婚渐乱，社奸屡危，养圣得以求全，平贤福以身节，未尝厌屈于勋权，未逆于虎鼠，臣立身之本，于私不亏。在其壮也，当官不让，及其衰矣，豪露民音。福愿慈灵赐臣骸骨，非为西高暮谷，爱好权灵，特以丁运孤贫，阳里多阙，风树之感，素自禅心。数天驾其臣，得2-3年间扫守秋木，以此归权，始终之报遂矣。皇上省览于完之的表彰，准许了。于完之对于人物喜欢品评好坏。宋末王翦推举员外郎孔丹出使北鲁，于完之言论不相让，孔丹王翦都恨他。到此时于完之东归，王翦不出宋，朝廷没有组建的人。于完之回家建大宅，几年后去世。其后员外郎孔宣向王翦求会稽武官，王翦正在洗手，把皂荚扔到地上，说你乡俗恶劣。于完之到死凡人， 孔丹字世远，是于完之的同郡人，喜欢典故之学，与王翦为至交。生明年间任其台尚书仪曹郎，太祖对他说，你是仪曹之才。王翦为宰相，孔丹曾在帷幕中谋议，每集选用，颇诗相趋情。王翦从容对皇上说，臣有孔丹，犹如陛下之有臣。永明年间任太子嘉令，去世。当时人称呼孔丹、何宪为王翦三公。何宪字子思，是庐江人，以强学备知遇。母亲是镇北长史王夫的女儿，聪明有训识。何宪任本州别驾。永明十年出使于北鲁中。刘修字鸿明，是沛郡乡人。祖父刘辉是正元郎。父亲刘超是九真太守。刘修出任驸马都尉，奉朝请，宋明帝湘东国常侍。好学安逸，不为帝所知。习祖封南乡侯。有人陈郡人谢衍同丞相刘义宣反叛，刘修因藏匿他获罪，被囚禁上方七年，孝武帝驾崩才得释放。隋帝刘钦任罗县。太史初，株洲反叛，刘修战士认为明帝当胜，尽处不参与一谋。几年后还经投靠吴喜为辅师府陆氏参军。吴喜称赞其才，进谏给明帝，得以再左右。版授贵阳王征北参军。帝颇有好赏，尤其嗜好饮食。刘修多异能，涉及鼎中美味，问无不解。后宫有孕者，帝让他战事男女，无不如战。帝一向肥胖，阳痿不能育内，诸王忌妾怀孕，让秘密陷入宫中，生子之后将其母关闭在幽房，前后十数。顺帝是贵阳王修范之子。苍梧王也不是弟子，陈太妃先为李道妾，所以苍梧威行，常自称李郎。帝憎恨妇人嫉妒，尚书又称荣彦远因善其被轻信，其妻妒忌伤了他的脸。帝说，我为你治他如何？彦远率耳回答，听圣旨。其夜就赐要杀其妻。刘修妻王氏也妒忌，帝听说了，赐给刘修妾，敕令打王氏二十掌，令刘修在宅后开小店，让王氏亲自卖扫帚造假以羞辱他。其被轻信如此。不久受员外郎、领辅国司马、中书通事舍人，代南城令，受尚书中兵郎，给侍中、舍人，令如故。受安城王府军参军，初为都水使者、南康相。刘修善于谈论治体，而在郡无特殊政绩，还为正云郎、少林王南中郎陆氏、建威将军、新蔡太守。随转左军府，加镇蛮护军、将军、太守如故。千姿义、司马、晋宁朔将军、镇蛮护军、太守如故。喜浔阳太守、将军、司马如故。后迁长史。沈攸之之难，世祖携晋西少林二王军府镇彭城，刘修承奉军费，世平仍迁少林王安南长史，授黄门郎、宁朔将军、前军长史，齐台散骑常侍。建元初为御史中丞。不久刘修启奏说，臣自汝人南县，新鬼交春，谬闻若奏，何无空月？岂为不能使藩邦联手，豪又摒弃，乃遣听以报之孤，替往触罗之鸟。而由以此李氏乡党之和，朝决比肩之故，父辈腾其侯唇，五人立其资稳。愿之所惧，是难久堪；义之所才，孰怀其允？臣妾寻宋氏宰司六十，吏职司任者五十有三，教其年月不过盈岁，余臣刀烂，以请骸骨。皇上说，你直当国司，应以威才为本，而忽然害怕世俗讥诮，你便因辞之事使，何可或堕晚节贤？宋末皇上造指南车，认为刘修有私礼，让他与王僧虔共同监视。袁家氏杨兴接受紫禁正立法，事共宗之，右军之体威骨不再被贵重。刘修开始喜好此法，至今此体大行。四年初为豫章内史，加冠军将军。去世年五十四。沈冲字景绰，是吴兴武康人。祖父沈轩曾任新安太守。父亲沈怀文曾任广陵太守。沈冲出仕担任卫尉武官，后转任扬州主簿。南朝宋大明年间，沈怀文以文章闻名， 沈冲也涉猎文章义理，转任西洋王府军法曹参军，不久被举荐为秀才，返回担任府军正佐，兼任记事。等到沈怀文获罪被拘禁，沈冲兄弟前去谢罪，神情哀伤，面容痛苦，见到的人都为他们感到伤心。柳元景想要营救沈怀文，对皇帝说，沈怀文的三个儿子处境悲惨，不忍心见到，希望陛下尽快判决他的罪。皇帝最终杀死了沈怀文，柳元景为此叹息，沈冲兄弟因此闻名。太史初年，因母亲年老，家境贫寒，沈冲上奏明帝，请求担任永兴令，后升任巴陵王主簿，被任命为尚书殿中郎。元徽年间，出京担任晋安王安西记事参军，返回担任司徒主簿、山阴令，转任司徒录事参军。世祖担任江州刺史时，沈冲担任征虏长史、浔阳太守，很受信任重用。世祖返回京城，让沈冲代理府州事务，升任领军长史。建元初年，转任骠骑咨议参军，兼任录事，没等到任，转任黄门郎，随即升任太子中庶子。世祖在东宫时以旧恩对待他，等到即位，转任御史中丞、侍中。冠军将军庐陵王子清任颍州刺史，以沈冲为长史、辅国将军、江夏内史、代理府州事务。随府转任安西长史、南郡内史，代理荆州府事务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永明四年，征召为武兵尚书。沈冲与兄长沈旦、沈渊的名声有优劣之分，当时人称之为妖骨兄弟。沈旦、沈渊都历任御史中丞，兄弟三人都担任过司职，这在晋宋两代从未有过。御史中丞是负责暗查裁决的职务，被弹劾的人多结下怨恨。沈渊在永明年间弹劾吴兴太守袁湍，建武年间袁湍的堂弟袁昂担任御史中丞，到任几天就上奏弹劾沈渊的儿子沈会，在父亲任职期间就用官车，沈会被免官禁锢。沈冲的母亲恐是在东边邻居家失火，怀疑是被人纵火焚烧，他大声呼喊说，我的三个儿子都做御史中丞，跟别人哪有交好的。世祖正想任用沈冲，沈冲西行到南州时去世，时年51岁。皇上非常惋惜，灵柩返回时下诏说，沈冲的灵柩到了，深感悲痛，因为他昔日任职南方藩镇，特别加以哀悼。皇帝亲自出席沈冲的丧礼，下诏说，沈冲正直明察，安于职守，志向格局稳重端正，忠诚显著于藩朝，政绩彰显于外任，不幸早逝，朕非常哀悼他，追赠太常、谥号公子。于稿之，字景行，是新野人，祖父与深知曾任雍州刺史，父亲与灿曾任司空参军。于稿之少年时就正直自立，学习涉猎文章义理，出仕担任奉朝请、巴陵王征西参军，颍州举荐为秀才，任命为晋西王镇西外兵参军，世祖征虏府公曹、尚书驾部郎。家境清贫，自谋生计，食物只有腌韭菜、卸韭菜、生韭菜等杂菜。有人戏弄他说，谁说与郎贫穷，吃归菜常有27种，是说三种韭菜，韭、蟹、生韭，谐音三韭。后担任世祖府军中军记事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、正云郎，升任中书郎，兼任京湘二州中正，转任尚书左丞、常侍、领中正职务不变。出京担任王翦卫军长史，当时人称进入王翦府为芙蓉池。王翦对人说，从前员工担任卫军将军，想用我当长史，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意向是这样的，现在也应该用像我这样的人。于是任用于稿之，升任黄门郎，兼任御史中丞，不久正式任命。于稿之风度温润，善于言辞，世祖命他接待北朝使者，兼任侍中。皇上常常赞叹他风度气质之美。王翦在座说，于稿之被禅官所映照，更增风采，陛下本当给他正式任命，皇帝没有采用。永明年间，诸王年纪轻，不得随意与人交往，下诏命于稿之与济阳江淹每五天到诸王那里一次，让他们申明交游之好。不久又升任庐陵王中军长史，升任尚书吏部郎，参与大选事务，转任太子右卫帅、 加授通直常侍。永明九年去世。临终上表说，臣从昨夜到早晨气喘加剧，自感缠绵重病，请客微待，不能再卧床。职位居高位显，玷污圣名之事，请求解除所任职务，在家中等待终期。臣以平庸之才，谬逢昌盛时运，蒋业提拔之恩厚，千载难逢。况且年过五十，志在荣显，寿命长短有定分，无话可说。如果上天鉴察微成，暂借残年，即使粉身碎骨，效力也不远。仰望朝廷宫阙，扶枕伤感留恋，尽献貂蝉冠和应寿。诏书不准许，余稿之历任上等府署，因文学才能被赏识。皇上建造重虚馆，命他撰写碑文。去世时51岁，皇上很惋惜，谥号贞子。当时会稽孔广，字燕元，也仪态美好。历任周至中，去世。王慎，字仲和，是东海潭人。祖父王万庆曾任员外常侍，父亲王元敏曾任护军司马。南朝宋大明年间，沈潭庆任徐州刺史，征辟王慎为营主簿，又任周营从事，湘东王国常侍，镇北行参军，周国府主都是宋明帝。任命为益阳王征北行参军，又任命在明帝卫军府。王慎有学问义理，多次担任皇帝的藩王属官。等到皇帝即位，任命为司徒参军，兼任薛县令，兼中书舍人，受到亲近信任，常在皇帝左右。王慎看到皇帝行为残酷怪癖，多次劝谏不听从，请求退职，因此被激怒，关押在上方监狱，不久释放。不久任命为尚书殿中郎，调任记事参军、正云郎、薛县令依旧。升任兼中书郎，晋平王骠骑伏板咨议，出京担任湘东太守，俸禄中2000石，未到任，因公事免职。又任贵阳王骠骑府咨议参军、中书郎。明帝喜欢下围棋，设置围棋州邑，以建安王刘修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。王慎与太子右帅沈博、尚书水部郎与归之、彭城城王抗四人为小中正，朝廷处司庄，副处之为钦定访问官员。出京担任临川内史，返回担任尚书左丞。不久以本官兼任东官祭酒，东官就是明帝所设置的总明官。升任黄门郎，转任正元常侍、辅国将军、江夏王右军长史、冠军将军。转任给事中，廷尉卿，未到任。建元年间，武陵王萧曄任会稽太守，以王慎为征虏长史行事，冠军将军依旧。永明初年，升任豫章王太尉司马，将军依旧。世祖与王慎在宋明帝时期相识，想要委任他为辅国将军、晋安王南中郎长史、淮南太守、代理府州事务。永明五年，任命为黄门郎，兼任骁骑将军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骁骑依旧。王慎正直谨慎，朝廷称他为善人，很多人与他交厚。永明八年，转任冠军将军、长沙王车骑长史，调任庐陵王中军长史，将军依旧。西安王萧子明在南兖州，长史沈宪离职，皇上又调王慎为征虏长史，代理南兖府州事务，将军依旧。王慎年少时贫穷，曾自己纺纱系麻，等到显贵后，常常对人说起，世人称颂他志向通达。永明九年去世，享年69岁。使臣说，像鸟雀一样居处，雏鸟一样饮食，设立官吏治理百姓，户籍制度的兴起尚未区分民众，所以爱护百姓的意义深远，关心百姓疾苦的心意重要。末世以后，竭尽名利，计量财富，平定赋税，用来供养自己。百姓穷困而上面不体恤，世风交薄而事情越发变化，所以有人窃取名声门第，忍心残害身体，活着虚假，死后错乱，屈臂法网，累积虚妄谬误，以数十年欺骗庇护，互相容忍，官府民间都有，治理国家的道理实在应当矫正改革。如果能使徭役优轻，那么这种欺诈自然消除；明确纠察重力，那么这种虚假就行不通。空自审阅旧文书，只能成为百姓的侥幸。所以崔琰讥讽魏武帝，谢安议论京师，判决民众的困难，难道只在远在周代吗？赞曰：鱼丸之知足， 对他的论述尚未光大。刘修善于占卜，安卧于南乡。沈冲获得当时声誉，余稿之确实如规章般珍贵。王慎凭借旧日序位，一起辅佐新王之君。